杨峥叹了口气，哎，就算他真的杀了思思，我们也无可奈何呀。吕素文已经泣不成声，却还是要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证据。
那你一定要替我把证据找出来。
吕素文紧握着杨峥的手，我求你一定要替我去做这件事情。他的手冰凉，杨峥的手也同样的冰凉。我本来啊已经在怀疑，可是现在我已经完全明白了。
你怀疑什么？明白什么了？
莲姑昨天晚上淹死在井里。莲姑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呀，没有人会去谋杀她，连她的父母都认为她是投井自尽的。可是我却怀疑啊，因为那个时候莲姑一心只想照顾我，绝不会在我病得那么重的时候去跳井。那时候我的神智虽然还不清楚，但还是听到了他的一声惨呼。一个自己要死的人绝不会发出那种充满恐惧和绝望的呼声。吕素文看了一眼杨峥，
你认为他是被别人害死的？
我想是的。
什么人会去杀一个像他那么善良的女孩子呢？
一个本来要杀你的人。
杨峥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他知道你到我那里去了，
他看见莲姑从我的屋中出来，
他是把莲姑当做了你。
啊，那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因为你已经怀疑狄青林，他绝不能再留在这里，因为狄青林一定不会让你活着的，一次杀不成，一定还有第二次。
杨峥的目光凝视着吕素文，所以啊，你一定要跟我走，
马上放下这里所有的一切，跟我走，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害你的。
杨峥的目光是那样的诚恳，他的情感是那样的真挚。吕素文擦干了眼泪，下定了决心，
好，我跟你走，不管你要带我到哪里去，我都跟你走。
杨峥的心碎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感情也和痛苦一样会让人心碎的。突然间他们发现彼此已经拥抱在了一起，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的亲密。一种外来的压力往往会把一对本来虽然相爱却又无法相爱人之间的隔压断，使得他们的情感更深。在这一瞬间，他们几乎已忘记了所有的一切，一切烦恼、痛苦、忧伤和仇恨。可是他们忘不了，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外边已经有人在敲门。一个最多只有十二三岁、长得非常讨人喜欢的小男孩站在门外，用一种非常有礼貌的态度问刚刚开了门的吕素文，
我是来找一位如玉姑娘的。啊，我就是如玉，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不定会笑出来。来找他的男人虽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行类，甚至有七八十岁的老学究，却从来没有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孩子要的并不是他的身子，而是他的命。
我叫小叶子，
小男孩笑嘻嘻地说，
别人都说如玉姑娘又聪明又漂亮，果然呢，没骗我。
他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手里已经有了刀，一把杀人从未失手过的刀，可是这一次他失手了。
他的手刚刚刺出，突然一声怒吼，一个人冲过来挥拳猛击他的咽喉。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怎么会有喉结？ 小叶子当然想不到一个妓女的屋子里怎么会有一个出手这么快又这么猛又这么重的男人。但是这个小叶子他并没有慌也没有乱，他是来杀人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什么变化，他都要完成使命。他受过的训练使他绝不会忘记这一点。他的身子像旋风般的这么一转，已避过了杨铮的铁拳，反手再次吕素文的后颈。这一刀他没有失手，刀光一闪，刀锋已经刺进一个人的肉里，肩下的肉不是如玉的肩，是杨铮的。杨铮突然冲过去，以肩头迎上了刀锋，把肌肉绷紧，刀锋突然陷入铁一般的肌肉里。这个小叶子是又惊又喜，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手，因为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在这一刹那间呢，那杨铮的铁拳已横切在他的喉结上，小叶子双睛突猛然凸起，吃惊的看着杨铮，随后他的身子以泥一般的软瘫了下去。杨铮拔下肩头的短刀，撕下条布带，用力包扎着伤口，先止住了血，伸手去扶这吕素文，我们快走。吕素文却甩开了杨铮的手，板着脸说，你自己一个人走吧。
为什么？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忍心对他下毒手呢？我怎么能跟你这种心黑手辣的人一起生活？杨铮知道吕素文的脾气，如果他认定一件事，不管你用什么话来解释都没有用的，他只有用事实来证明。他突然一把扯开了小叶子的裤带，你看一看他是不是个孩子。吕素文吃惊的看着这个孩子，无论谁都看得出他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他的确已完全成熟。
那你怎么知道他已经不是孩子了？
他已经有了喉结，他的刀用的太纯熟，我早就知道江湖中有他这样的人，而且还不止一个。
他是什么人呢？
他们都是用药物控制生长发育的侏儒，从小被训练成杀人的凶手。他们每天都要服食以珍珠粉为主要材料的养颜药，所以他们的脸永远不会苍老，看起来永远像个孩子。这种药物的价格极昂贵，所以他们杀人的代价也极高。除了狄青林那样的豪门巨富外，能用得起他们的人并不多。
吕素文的手脚冰凉，他不能不相信杨铮的话，有些被人栽做盆景的树木也是永远长不大的。
但是人毕竟和树木不同。那我问你，是谁这么残忍，竟忍心用这种手段去对付一群孩子？
这就是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青龙会，他们都是属于青龙会的，通常都会伪装成青龙会一些主脑人物的贴身书童。
杨铮突然又笑了笑，扶着肩上的伤口说，
幸好啊，这些人因为从小受药物控制，所以体能有限，否则呀，我怎么敢挨他这一刀啊。
吕素文轻轻叹了口气，
有时候我真想不通，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儿？江湖中那些诡秘勾当，好像没有一件事能瞒过你的。
杨铮的脸上突然露出一种既尊敬又悲伤的表情，过了很久才说，
这些事儿都是一个人教给我的。
是谁教给你的？
杨铮不再回答了，解下背后的包袱，拿了块肉脯和硬饼给了吕素文，自己却躺在了地上，仰视着满天繁星，迟迟地出神。他是不是在想那个人呢？这时候夜已渐深，他们从 怡红院后边的小巷子里绕出了城，到了一个有泉水的山坡下。杨征的酒力退了，奇怪的是病势仿佛已经减轻，只不过觉得非常疲倦。吕素文含情地看着他，情不自禁地伸出了手，轻轻地抚摸着他消瘦的脸。你呀，最好先睡一阵子，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会叫你。杨征点点头，眼睛已合起，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山坡上的脚步声。脚步声比狸猫还轻，慢慢的走过柔软的草地，两对缠狼般的利眼一直在盯着杨征的手。来的是两个人，杨征没有睡着，他的心在跳，跳得很快。这两个人的脚步声太轻，伸手一定不落，杨征却已筋疲力尽。他只希望这两个人认为他已睡着，趁机来偷袭他，他才有机会袭击他们。想不到啊，他们居然还很远很远的停了下来，而且还大声的说：“杨头，深夜露重，睡在这里啊肯定会着凉的，我们特地送你一个好地方，你请起来吧。”这两个人好像自持身份，不肯做暗算别人的事。杨征的心沉了下去，这种人才真正可怕，如果不是一等一的高手，绝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无疑已经有把握取杨征的性命，根本用不着暗算和偷袭。山脚旁的柳树下站着两个人，手里拿着两件寒光闪闪的骑行兵刃。等杨征站起来之后，他们才慢慢的走过来，那脚步是又轻又稳，他们都非常沉得住气。杨征也只有尽力使自己平静，挡在全身都已因恐惧而颤抖的吕素文面前，大声的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既然你想知道，我们就告诉你。”
他们一点都不怕杨征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死人是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他们用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说出了八个字，这声音里充满了骄傲和自信，好像只要一说出这八个字，无论谁都会怕得要命。
天清如水，飞龙在天。
一听见这八个字，杨征的脸色果然变了。
青龙会，你们是青龙会的人？青龙会为什么要找上我？
哈哈哈哈哈！因为我们喜欢你。
一个人阴森森的笑道：“
所以要把你送到一个永远不会着凉生病的地方，而且还要你的情人永远的陪着你。”
杨征双拳紧握，心中绞痛，他还有命可拼，还可以拼命，可是吕素文呢？山脚旁那棵柳树梢头突然传下来的一阵笑声，
一个人大声的说道：“
哈哈哈哈，那地方啊，他不想去，我看还是你们两个自己去吧。”
两个人立刻散开，豁然转身，动作是轻灵矫健，反应也极灵敏。他们仿佛看见有个人轻飘飘的站在柳树梢头，却没有看清楚。因为就在这一瞬间，已有一道闪电般耀眼的蓝色剑光亮起，是闪电般的凌空下击。剑光盘旋一舞，突然又山岳般的定下，两个来杀人的人已经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 杨征是又惊又喜，失声的说道：“
哎呀，是你！”
一个头戴斗笠的蓝衫人斜倚在树下看着他，
温和的笑眼中已全无杀气。杨整啊，青龙会怎么会找上你的？
蓝的先生目光盯着杨整，继续的问道：“
你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
我没有得罪过他们。”“
那就不对了。
青龙会虽然时常杀人，
可是从来不无故杀人。如果你没有得罪他们，他们绝不会动你的。”
哦，兰达先生眯缝了眼睛，沉吟的又说道：“
除非他们有什么秘密被你知道了。”
杨征的瞳孔突然收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儿，一件他暂时还不想说出来的事儿。
兰达先生叹了口气：“
哎，我看你啊，还是跟我走吧。现在青龙会既然已经找上了你，天下恐怕也只有我一个人能救你的命了。”“
多谢。”“
多谢？多谢是什么意思啊？是肯还是不肯？”“
我只想走我自己的路，就算是一条死路，我也要去走走看。”
蓝的先生盯着他，摇头的苦笑：“
像你这种人呐、我实在应该让你去死的。可是以后我说不定还会救你，因为你实在极像一个人呐。”“
什么人？”“
一个我以前认得的朋友。”
蓝的先生仿佛有很多感慨，他接着说道：“
我这个朋友呢，虽然不能算好人，却是我的朋友。他这一生中，也许只有我这一个朋友。我不是你的朋友，也不配做你的朋友。”
杨征看着蓝达先生，又继续说道：“
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会有机会报答，所以啊，你以后也就不必再救我。”
说完了这句话，他拉起了吕素文的手，头也不回的走了。走出了很远之后，吕素文才忍不住的说：“我知道你绝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为什么要这样的对人家呢？是不是因为你知道青龙会的势力太大，不愿意连累别人？”
杨征不开口。
吕素文紧握着杨征的手：“不管怎么样啊，我已经跟定你了，就算你走的真是条死路，我也跟你走。”
杨征仰面向天，看着天上闪闪的星光，长长吐了口气：“
哎，好，那么我们就先回家去。”“
回家？我们哪里有家呀？”“
现在虽然没有，可是以后啊，一定会有的。”
吕索恩笑了，笑容中充满了柔情蜜意：“我们以前也有过家的，你一个家，我一个家，可是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只能有一个家了。”“
是的，以后他们两个人只能有一个家，如果他们不死，一定会有一个家，是一个小而温暖的家。”
狄青林的家却不是这个样子，也许他根本没有家，他有的只不过是一座巨宅而已，并不是家。他的宅地雄伟，开阔宏大，却总是让人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清阴森之意。一到了晚上，就连福总管都不太敢一个人走在院子里。福总管不姓福，姓狄。狄福已经在侯府待了几十年，从小厮熬到了总管并不容易。他知道小侯爷是跟应先生一起回来的，现在他虽然没有看见应先生，却绝不会问，也不敢问，因为他看得出小侯爷和应先生之间一定有种很特别的关系，他绝不想知道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就算他知道，也要装作不知道，而且一定要想法子赶紧忘记。